大家晚上好，平安夜安乐啊！今天很高兴，因为今天也正好是我的生日，生日快乐！谢谢各位，很高兴今天有很多群同时转播，这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了。那么可能技术上我们测试了一下，可以了。那我现在就开始，非常感谢大家。首先我们讲这个抗衰老、长寿、慢病治疗。在一个没有啊，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下面，我们没有任何的毒素，没有外面的这个环境污染，没有战争，没有饥饿，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活得很健康。这情况下，我们其实人类的自然寿命估计最低也应该在115岁左右。那事实上，有很多人认为这个还是低估啊。那么，anyway，115岁。也比我们今天平均在发达地区的80岁左右的寿命，也还是长了30、40岁左右。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多活个30、40年呢？乃是因为有众多的外因，以及内因的基础上，使得我们平均寿命缩短了至少30、40年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再解决。其实我们讲长寿、长寿抗衰老啊，我们这里面，我这次很高兴，还有很多专家在，可能有些专家也在听。其实我们讲抗衰老，第一件事情是应该讲慢病的治疗。那么，因为是这些慢病缩短了我们的寿命，是吧？在这个三四十年，这个我们失去的30、40年里面，80%的可能原因是慢性疾病。今天我们主要讲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那么自身免疫病里面这个范围很广。那么今天呢，我主要是选一些这个与皮肤有关的，因为这个皮肤呢，这个照片 very striking 啊，这个照片很明显，因此这个效果比较好。那么说，你看我们第一例是一位牛皮癣。这位病人，我简单介绍一下，大概是30岁左右的一个美籍华人，就在我们这里。那么先是来找我们，来减肥的。那么他有抑郁症，有内向等等。那么这个300磅，个子比较大概1米6几吧，1米7不到的样子啊。那么来了以后呢，我们给他减肥的主要是这个用一个低碳，热量节食这个方案，对不对？我们开始的时候。这个对于他的牛皮癣，他全身牛皮癣，四肢、身体都有。我们对，那是比较早，几年以前，我没有，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方面。那么，可是，在发现这个治疗1个礼拜以后，结果这个牛皮癣就开始明显的改善。那么1年以后呢，这差不多就全部好了。那么这件事情呢，让我深刻体会到，因为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自身免疫病和胃肠道这些有关系，这是我的一个最早的一个用低碳医学治疗皮肤病的一个案例。那么下面接下来的这个几张幻灯片呢，讲的是我最近就是6月份到就最近的一个案例。这位病人是一位40多岁的女性，这个。在也是在我在美国的这个住的地方的哥伦比亚的一个人，那么他这个在我们的车开来开去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我们的诊所名字叫做 Integrative Health Center 综合医学诊所，所以他有一次他就停下来，那么来看我了。那么他的案例是怎么回事呢？他有半年多的时间。皮疹非常厉害。你看，你们，因为我知道，好像在听讲的时候不大容易看的幻灯片。他全身皮疹，尤其是四肢，这个水肿啊、痒啊，非常难受。再加上呢，这个肚子的腹痛，有这个腹痛，这个还有疲倦。那么因此工作效率也差，生活质量非常糟糕，他非常痛苦。那么。他呢，因为这个皮肤的问题，就看过皮肤病，也做了活检啊，皮肤的活检。那么皮肤活检出来就是一个一般性的皮炎，没看出什么东西来。那么医生呢，这个告诉他这个皮肤病是皮肤皮疹啊，是最难治的医疗疾病，因为不大清楚是什么原因。这个开了一些药也好像也不是太有效果。 那么它呢，同时也有腹痛和这个间歇性的这个便秘啊、这个腹泻啊这一类的情况。那么也是去看了胃肠道的医生，那么胃肠医生呢也给他做了 CT，也没看出什么毛病来，所以他非常的痛苦。他这个也看了不少别的医生，最后呢，他抱着一线希望，在我们诊所，他说他告诉我，来来回回看见我们的招牌很多次。那么我们诊所呢，不在这个媒体上做广告，一般都是这个口碑，这个那么他终于他说，综合医学，那我们就停下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其实他这个病人跟我讲了几分钟以后，我就知道他的什么毛病了。那么因此呢，我就给他开了一张处方。我怎么治疗呢？我告诉他，我说你要严格的生酮饮食。那么我下面会做一些解释。这个在于治疗急性疾病的情况下，比如说像这样治慢性免疫性疾病，或者是糖尿病，尤其是癌症、糖尿病这一类，那么我在饮食控制时候呢，就非常的严格。那么有些别的呢，这个饮食恐怕不需要那么严格。那么所以我对这位 Don 是他的名字，我就告诉他，你一定要非常严格的执行。第一呢是严格的生酮饮食，第二呢要间歇性断食。下面我都会做一些解释。那同时呢，我给了他大量的抗氧化剂，尤其是维生素 C，那么再加上我们自己配置的chain liver detox，这个帮助肝脏排毒的一些这个抗氧化剂和排毒剂，还有这个我们chain total cell nutrition，这是一个我们特殊配置的一个全细胞营养素，里面有大量的抗氧化剂啊，当然没有钙啊一些，这个前几天我们讲过。那么，我也给了他镁离子和这个这叫什么益生菌，Megaspore，这是我们买来的。那么这件事情呢，他是在6月中旬的时候，后来买完了以后没几天呢，我就回国了，我到深圳去开会交流去了。那么在6月底的时候，大概也就是2个礼拜左右啊，我知道你们大概不大能够看。一边听，大概不能看这幻灯片。2个月，才2个礼拜，那么他就给电子邮件送来一张照片，他的皮疹明显好转，他的这个腹痛了什么明显好转，他非常高兴。他说半年多以来，这是第一次，这个有明显好转。那么，到我9月份回到美国的时候呢，他又来看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皮疹全部消失了啊，这是第二个案例。那么现在呢，我又送上了两张幻灯片，这是两个不同的病人。那么第一张呢是一个白癜风病人，那么白癜风我们也治疗了几例，这个白癜风会比较慢，但是也有效果。第一次呢是一位北京的一位老总偶然之间的告诉我，他说哟，真不是，他说我发现他手上这个白癜风有缩小啊，但是因为他前后没拍照片，因此我很少拿出来做案例，没有案例啊，没图没真相，对不对？那么，但是这个人呢，是我一个40多年的老朋友。那么有一次在应该是在去年前年的这件事情，前年这个夏天的时候，我看到他，哎呦，这个白癜风非常厉害，在额角两侧额角。那么结果我就告诉他这些这个我们的治疗方案，那么他呢就采用这些。饮食调理加维生素 C 等，结果在那个今年过年的时候，就2、3月的时候就明显好转。到今年夏天，我给你们看到的呢是前后两张照片，2018年7月到2019年7月，那个左侧的额头的白癜风是明显的好转啊。那么这个再往下一张是一位吉林的一位男士，这也是我治疗的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位病人。他是一位海员，他在一个远洋货轮上面当代副嘛，还是二副，是一位这个官员。那么一次出差呢，就要大概半年左右。他告诉我，那么因为他全身的皮疹、瘙痒等等，这个影响工作，他没法出海。那么当然这个会肯定会要影响经济了，当然这个健康很重要。那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来找我。那么也是在我们这个在进食啊，就是那个饮食的调控，维生素 C、肝排毒、营养素等，我们还有一些皮肤霜等这些，他好像就是3个月左右就明显好转。 那么这个在幻灯片上面呢，你可以上面有三张图，是皮肤是全身皮疹非常的严重，那么下面是他的脸和手就白白净净，这是一个很英俊的一个帅哥啊。这个而且其实照片我没写出来，他的孩子当时这个他六个月左右的孩子，哎呀，开始的时候脸上反应也非常厉害，结果几个月以后白白净净，很漂亮的一个小孩子也好了啊。那么这里的两张幻灯片呢，是讲另外是另外一个案例，这是一位成都的女士，那她本身比较她不大相信，因为她也看了不少人医生，这个也花了不少钱没看好，所以她不大相信。那么这个斯泰达一位亲戚的这个好像还是亲戚给掏了钱买了这些东西，结果没多久来回啊，这个好很明显好转啊，我看看多少时间了，两个月左右。那么这是照片，一上面呢那是他的背部，左边那个是非常严重，哎呀瘙痒了什么很难受，右边呢就基本好了，那疤痕了。下面呢是他的前臂，也是在开始的时候皮疹很多，痒了什么，右边那张就好了，所以他也非常的高兴。这个我们这个案例非常多。那这里三张幻灯片呢，讲的是一位比较复杂的一位病人，一位董女士，一位很成功的一位企业家，40多岁，一位美女。那么但是呢，她有这个有全身性的一些情况。他有这个干燥综合症，有自身免疫性，就是桥本氏甲状腺炎，那么眼睛干燥啊，很难受，皮肤这个额角、脸上以及背部都是经常是产皮疹很多年，这非常的困扰他。这个就后来呢就来找到我们的时候，那么我就跟他讲这些原理。那么我其中呢也讲到禁食啊，我说其实所谓 water fasting 水禁食，就是这喝基本上只喝水，如果说只喝水什么都不吃的话，就是不吃热量的情况下，这个禁食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病机制。我是跟他随便讲一下，因为我没有期望一般的人，因为这个我还自己还没做到，我很想做。其实有很多研究发现，如果说是一个礼拜你能够达到4到7天只喝水，这个不吃任何有热量的东西的话，这个我们很多的体内的炎性体质会下降，很多人反应效果很好。结果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他回去以后就真的这做了。他的一位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后来就告诉我，他到大概第10天的时候很困难，就比较有点难受，还出差了他。那么但是呢过了以后一个礼拜以后，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的一位不是肿瘤病人，就在我一般的介绍下面的情况下自己采取了措施。为什么？他说他太难受了，一个礼拜以后他的皮肤上的皮疹就明显的有以前是红色的变白，皮疹消退啊，没有全彻底消失掉，但是呢就明显改善啊，这是另外一个 very striking case， 就是说变化很大啊。为什么呢？在你进食的时候，体内很多的生物机制反应，它的炎症，你要知道，我们皮疹红啊、痒啊，这些都是一个炎症的表现。那所以这他当时的话，就仅仅采取进食这一样，就已经明显改善。当然，后来呢，我还是用的一套这个，那治疗这位董女士，我们也是用这个。低碳生酮饮食，刚才我谈到了间歇性断食，大量的维生素 C， 那么除了口服的话，我还介绍了静脉点滴维生素 C， 包括我们的这个肝排毒、全细胞营养素、镁离子。那么它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还做了一些实验室检测，那么它的检测出来下来的话，除了有比如说肾上腺功能低下等，其实它还有它的抗体，这个桥本氏甲状腺自身抗体也比较高。那么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是什么？它全身的重金属超标，其中包括好像有铝、有铅这些严重的很多的重金属超标。那么这位董女士的治疗中间，除了她 自己去在朋友的这个帮助下做了一个礼拜的净食以外，后来呢，后来在我们的协助下还这个找到了大剂量维生素 C， 那么在静脉点滴维生素 C， 那么这个呢也让他的炎症啊皮疹啊什么明显的还好转。那么到现在我们治疗应该有半年多了吧，他全身症状精力也好了，皮疹也明显好转，这个还没有完全消除，应该这个就说瘙痒了什么也好很多啊。那么因为这个甲状腺这个自身抗体四月份的时候是比较高，现在降低了，快接近正常了，已经降低了超过一半，还没有完全正常。那么现在呢，我们准备再加用重金属的咬合疗法，因为它的重金属比较多。那么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主题之一，也就是我们这些外界的毒素啊。刚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就谈到，我们人其实正常情况下、理想情况下是不应该生病的，我们不要上来就怀疑我们的基因，现在我们太多了，上来就是基因检测。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都很少去做基因检测，为什么？我们大家绝大部分人基因都好好的，没问题啊。我们基因就坦率的是，我们大家绝大部分人，我们基因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没办法改变，对不对？我们现在技术还没有达到能够改变基因的状态。我们基因即便是你带有致癌基因，如果说没有外界因素的作用下面，如果说你自身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体育锻炼等等也是比较健康的，那么你的生病的机会、生癌的机会就非常低。我们不要，这就是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当今医学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疾病从前到后整合看一下。我们之所以生病，我再强调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一定是在外界多种因素作用下，去影响到我们的体内过程，再加上我们本身的一些健康不健康的习惯，才致生病。只有我们所谓叫 integrated medicine 就是概念，一定要整合。我现在想来想去，我们市面上我们非常多的名词，现在叫什么抗衰老医学、功能医学、自然医学，这个还有 also molecular medicine， 那叫正分子医学，是吧？其实真正的意思呢，其实应该是这才是叫真正的医学。可是问题现在我们讲医学呢，是被这个就是我们当代的医学为了区分开来，因此又产生了这些各种的名字。在西方，在大概最早的话应该是在50多年以前，那么至少也是可以追溯到过去30多年。那么因为我们目前的医学无法解决我们众多的慢性疾病，现在我们慢性疾病有哪一个用现代的医学治好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我经常到处和这个其他医生交流，我有很多医学群里面也开会，没有一个医生能告诉我，我不知道。我进入医门已经40多年，那么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慢性疾病用现在的方法可以是治好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一个私疗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林这个一个状态。那么今天我也讲的就主要的重点应该就是使用，我们不要看由我们这个很多呢是一个病因，那么这些病因呢就导致了我们体内的一些反应变化，这些是一个机制，那最后呢导致了我们临床这个疾病。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桥本氏甲状腺炎，蛋白质要有所限制，不要太多啊，所以不要把这个两个概念混淆了。我现在呢再扩大一下讲讲这个那么桥本氏甲状腺炎是吧，比如说那主要我们现在看的什么都是在看这个自身免疫抗体啊。你现在桥本氏甲状腺炎这个治疗的那个标准治疗是什么？是等啊。最近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在美国有名的啊，我们大概都知道的梅约诊所是个比较有名的，对不对？我去查了一下，他这个治疗什么呀？他说医生也许可以让你等啊，观察，然后当你的甲状腺素 开始下降了，也就是产生了临床上有甲状腺功能低下表现的时候，那么你的医生可能会给你甲状腺素替补疗法。那么我美国呢有一个很比较著名的医生里面比较著名的网站叫做 medscape.com， 那么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医学网站，那么也提供医学再教育，这样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对不对？因此呢 ,TACT1 NIH 现在在扩大，在做 TACT2， 来再进一步更进一步的来这个研究这个这方面的事情。我也经常看，那这个是好像大概是至少里面有一大部分大概医生才能进去吧。Anyway， 所以在你去查他的网站，那么他上面也是写，那么差不多大同小异，也就是我们这个桥本氏甲状腺，我们就等到甲状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就给替补疗法。这就是我们当今的所谓叫做金标准。其实为什么我提这件事情呢？因为我最近收到了不少的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病，我发现现在很多，其实现在的自身免疫病的和很多其他的慢性毛病一样，这个发生率都在增加，对不对？但是呢，来找我咨询的这些自身免疫这桥本氏甲状腺炎病人呢，他基本上关心的就是他的甲状腺素。那么因为我现在治疗甲状腺，就说是如果用甲状腺素替代的话，我们一般是用所谓的猪的那个自然提取的，那因为它里面的 T3 T4 比较自然混合，我现在是不用这个纯粹的 T4 的，今天我们不多说这个。那么所以很多人来找我呢，就关心这件事情，而不是关心，那么我一看他的报告他的这个自身免疫功能抗体很高，那我就很担心，我说你要把这个抗体要控制下来，可是呢我发现他们这个不大关心。那么为什么呢？很大的原因因为这些病人不了解，事实上我们很多的内分泌医生也不了解，无论是这个媒体上宣传的，教科书上讲的，还是我们大医院的医生讲的，对于桥本氏甲状腺这样的病，那你都是当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时候，你们去替补，否则的话你就等，没什么好做的，对不对？可是我们来想一想，其实这个不要我说，你们我们大家也应该知道，自身桥本氏甲状腺炎是一个自身免疫的过程，它有很多抗体，对吧？这些抗体呢在不断的攻击着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组织，啊，那最后呢甲状腺组织就被破坏。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甲状腺抗体攻击我们的甲状腺组织，使得我们的细胞有受损以后就产那个漏孔啊就大了，所以很多的甲状腺素跑出来，所以桥本氏甲状腺早期是一个甲亢的表现。甲亢主要是因为这些细胞这个破坏等等，对吧？那么完了时间久了以后呢，这个一不断的攻击，慢慢这些甲状腺这个细胞就被破坏，就变成了积积了，对不对？因为它积巴了，那么最后呢功能丧失，就变成了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然后你就要一辈子补这个这个问题甲状腺素。那补甲状腺素补就补呗，对不对？问题是在哪里啊？问题是还有很多，桥本氏甲状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只发生在甲状腺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桥本氏甲状腺炎病人与很多其他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都相关，都有关联。他这个桥本氏甲状腺就是产生其他毛病的机会多很多。比如在最近的一项这个调查，在中国的调查里面，大概中国查了大概十几个这个 endocrine center 内分泌中心，有好几千人呢，就会发现大概有四分之一的这些桥本氏甲状腺炎的病人都伴有这个糖尿病。那糖尿病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也是一个自身免疫性功能，我讲的是自两型糖尿病也有自身免疫因素在里面啊。那么这个不仅仅如此，其实自身就说我们大概有些人也知道，自身免疫性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这个伴有的甲状腺的 papillary carcinoma 这个乳头状的癌以及淋巴瘤的可能性也高很多，有一份研究显示高40倍。所以真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这个真正让人恐惧的地方是什么？是因为它的疾病的病症，它的疾病的过程，也就是自身免疫这个过程没有的，如果没有得到根本的控制的话，那么即便是你在甲状腺素体是补充好了，可是内部的这个疾病过程没有这个被得到控制，时间久了以后，它会对全身的其他的细胞，包括甲状腺在内，还会不断的破坏，可能还引起很多其他的更严重的疾病。那这才是真正令人可怕和担心的地方，对不对？那么我讲的是讲桥本氏，实际上这个原理适用于所有其他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当今医学出现一个问题，什么地方？我们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林，前面我讲过这句话，就是什么呢？我们来研究这个自身免疫过程，我们把这个分子机理可以研究得非常透彻，可是我们没有退一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自身免疫性的抗体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些自身免疫性这个疾病和其他的慢性疾病越来越多？那么这里呢比较重要，这是一个自身免疫病，其实和一个机制，其实这个机制在我们几乎所有的慢病上面都差不多。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是由我们就是说自身免疫病等这些慢性疾病是由于主要由于有特别是自身免疫病主要是由于我们外界的毒素，尤其是这个我们饮食中间的特别是草甘膦这样的毒素进入我们胃肠道。那么这些毒素呢破坏了我们胃肠道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大概很多人也听说了这个所谓肠胃漏，那么中文翻译叫肠漏，英文叫做 leaky gut。 这里我解释一下，我认为好的翻译应该叫做肠胃漏，胃是微小的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外科上面有一个叫肠漏 fistula， 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肠漏和那个外科的肠漏是两个概念。那么因此呢总用肠胃漏和肠漏分开来是比较好。第二个其实更重要的 leaky gut 所谓的肠漏是一个显微镜下你看不到的一个病变，是一个十分微小的分子水平这个细胞水平的这个病变。所以实际上一个微漏更好。事实上这个不仅仅发生在肠，也发生在胃里面，对吧？所以应该是一个肠胃道系统。那么整个的概念大概解释一下什么呢？我们如果说用医学的做，因为这个肠漏 leaky gut 肠胃漏这个词呢在正统的医学界还没有被完全接受，但是呢有另外一个概念是比较被接受的，所谓叫做 increased intestinal permeability， 也就是我们肠道渗透性增加这个词。那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听众里面很多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我就用一般的俗语来讲，我介绍一下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熟悉这个白求恩大夫的一个例子，对不对？为什么白求恩大夫为什么去世了呢？因为他在手术的时候，他把手术刀把手割破了，那么因此的病菌进入了体内，产生了白血症。所以如果他手术刀没有割破手，那么即便其实我们人的皮肤啦，我们人与外界是隔离的，相对通过皮肤，对吧？而且呢通过我们呼吸道以及胃肠道的黏膜把我们人的内部和外部是相对隔离的， OK。 那么所以我们的皮肤胃肠道黏膜呼吸道黏膜如果说是完整的话，那么很坦率的说外面的外敌是不可啊，我们就是不可能进来的。其实我们这个 A 字病啊什么什么这些病的吧，对吧？这个我讲一个小故事，很简单。 我是美国，我86年来美国，92年我就拿到了医学执照，很早以前就拿到了。那么，然后我就回临床，92年我回临床去做，那么第一次呢，我碰到 AIDS 病，我在国内没碰到这个 AIDS 病，对吧？我就非常紧张，我戴了口罩、帽子、手套、大白大褂，那个外面的隔离服等等，去看 AIDS 病病人。结果一个护士长跑过来，哎，他说道德劝你这是什么了？你把病人吓死了，啊，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国外，这个我们不说了，就是这我们这里比较讲究要和病人要 friendly，所以我们没有戴手套，没有戴这些。我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些外面的病毒，无论是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肝炎病毒啊，包括艾滋病病毒，如果说没有这个破口，其实这些病菌病毒是没有办法侵入我们身体的。你把艾滋病放在你的皮肤上，只要你皮肤完整，没问题的。OK，那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其实和中医的这个概念，我们中医讲叫做病从口入，这是一个其实病从口入，我们以前一般理解为是一个传染病，对不对？现在我们的慢病，我可以告诉你，绝大部分都是我们吃出来的慢病从口入，是吧？这病从口入不仅仅是一个传染病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我稍微加快一点啊。那么再讲这个肠胃漏。那么肠胃漏呢，由于这些外面的毒素啊，包括草甘膦在内，这是一个这一类农药，包括重金属，包括化学的物质，所谓。一些不细说了啊。那这些进来以后，导致了我们肠胃道的渗透性增加。那么结果呢，使得我们本来无法进入体内的大分子物质进入了体内。OK，那么进入了体内，这些大分子物质本来不能进入体内，进入体内以后，实际上很多就成为了我们的抗原。我们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这个抗原进入身体，让我们身体产生了抗体，或者是促进了我们的淋巴细胞系统产生了这个免疫反应，对不对？那么这些免疫反应呢，由于通过种种机制，就和我们体内的一些器官开始作用。那么这个体内的器官如果在甲状腺，那就是桥本氏甲状腺炎，当然还有一些别的甲状腺的问题。如果在我们肾脏，那就是肾炎。在我们皮肤就可能是红斑狼疮，也有可能是这个psoriasis 牛皮癣，或者是我们一般讲的湿疹等等啊。那么这个机制当然我们需要研究，可是如果我们退一步，作为临床医生，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要看一个大局，看一个病人的结果。那实际上的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胃肠道，我们第一道的屏障坏了啊。中国这个长城搞了2000多年，对不对啊？那不，我就这前面做了长城，为什么？希望能够把外敌挡在外面，这是其实最关键的一步啊。所以，我们胃肠道的屏障是第一步非常重要，第一步的关键。那么，这个胃肠道屏障破了以后呢，这些大分子的抗原，包括毒素等等，就更容易的进入了我们体内，产生抗原。这个免疫反应，免疫反应的本质是什么？是一个炎症反应。当然，我们讲的这里炎症呢，和我们并不是指并不一定是指这个有传染性。换句话说，这里面可能是没有细菌，也可能是没有病毒这些病原体的，纯粹是一个炎症。英文比较好，就是一个 inflammatory，而并不是 infectious 啊，这是两个概念。那么用一个俗语讲呢，医学俗语、生物学俗语，实际上我们通常把这个称为什么？是一个氧化压力增高 （oxidative stress），对吧？那么这么一个疾病。那么这里一个名词，我再解释一下。其实中文现在很多翻译呢，把它给翻译成氧化应激，因为 stress 可以翻译成应激。那我呢觉得氧化压力更好，所以我在翻译的常常会翻译成氧化压力。为什么？应激。这包含了一个，它 imply 一个影射里面一个比较短时间的一个反应。事实上，氧化压力是可以长期的。那么，这个氧化压力的增高是我们人体内所有慢病，包括我们衰老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在我们慢病里面是一个通用的机制。氧化压力，简单的说，我们 老百姓都听说过，叫什么自由基，这个我们都听说过，对不对？自由基。那么是因为外界的种种原因，使得我们体内产生了更多的自由基。当然我们呢，有的时候就把它更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不少专家，更泛泛的扩大。因为除了自由的氧基以外，还有自由的氮基啊，这个有叫做 oxygen， 就是那个就是呢 oxidative stress， 还有 nitrosative stress， 就是氧化压力和氮化压力。但是我们把它总称为一个氧化压力的增加。那么这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种种外界的原因，结合我们体内的原因，使得我们体内的这个自由基增加了。这些自由基呢，就会最终损坏我们的机体。自由基是干嘛的？自由基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高度活性反应的一类东西，它们就把在身体的环境里面就把我们的电子给抢走了。电子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家里用电，电那交流电那就是电子跑来跑去，直流电当是一个方向。我们人实际上就是个电器官。我们人怎么活的？我们医学上啊，人活的有心跳，对不对？心跳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没有心电图？什么叫心电图啊？就是你有没有心脏，有没有电？你有电了，你才有心电图，对不对？人活着是有心电图。那么除了心电，还有脑电啊，我们也听说过肌肉电、肌电。其实我们的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有电。今天我们讲，希望今后我们有机会再讨论一下癌症代谢论的问题。在100年，差不多100年以前，瓦尔伯格博士其实他当时就测量了我们细胞里面的膜电位，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怎么测法啊。当然，我们知道了很难测，对不对？那么就说人体实际上是一个电器官。我为什么讲这个啊？因为人体就是个电器官，这个电的平衡是最最关键的一步。我们讲到自由基，自由基是干嘛的？它就会把别人的这个电子抢走。那么这个问题了，就出问题了。电子抢走以后，它就破，那么就根据自由基抢走电子的程度，轻的没问题，我们大概就不感觉到。事实上，我们每天有很多的电自由基产生啊，自由基并不一定是敌人啊，至于就我们需要自由基，但这就是个平衡。这个整体医学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讲的嘛，是一个平衡观啊。我一直讲的是一个所谓的新三观。我们医学治疗疾病讲究的是一个平衡观、一个整体观、一个自然观，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再回来讲电子，是这些外界的这些自由基抢走了我们环境里面的细胞里面的电子。就导致了我们正常的一系列的生物化学反应，我们生命反应的受干扰，甚至于中断。那么各种各样问题就来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中国人讲砒霜，砒霜是什么？砷 ，arsenic， 对吧？我们知道大量吃砒霜，变成人就死掉了，对不对？我砷为什么会杀人啊？因为它的主要机制在什么？它吃了体内以后，它就到我们的线粒体，把我们线粒体里面有我们线粒体呢，线粒体是我们体内的一个电池，就好比我们手机里面的电池一样。那么线粒体是我们体内的产能器官，产生能量的，我们没能量人就死掉了。那么我们人体里面90%的能量呢，是在线粒体里面通过所谓氧化磷酸化啊，所以通过氧化磷酸化，我们人体的90%的能量是在线粒体里面产生的。那么这个是线粒体能量产生，也就是一个电子转运，所谓有一个电子传移链、传导链。那么砒霜呢，就把这个电子传导链里面的第四站给阻截了、阻断了。如果是彻底阻断，那么这个电子就传不下去。就没法产生能量，没法产生能量。如果说这个量大的话，把我们心脏我们就停跳了，脑子就停止供应，停止工作，呼吸机停掉，那人就不行了，对不对？这是大量。如果少量呢，你可能很少量，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中量，那我们可能就产生各种的不适，身体不舒服，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砒霜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我们都知道。那么我们的绝大部分老百姓呢，都认为砒霜和我们没关系，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其实砒霜是全世界，砒霜过量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健康问题，我们大概不知道吧。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讲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在发生率在中国在中美大概都差不多，都是在5%-10%左右啊。这个中国有超过1亿的人可能有糖尿病啊，美国人包括美国亚裔人也很多，对吧？可是你知道不知道，砒霜的慢性中毒、慢性超标，这个在全世界是一个第一大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流行病。我给你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有一个叫做孟加拉国 （Bangladesh） 这个国家。这个孟加拉的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这个2017年它的这个国家的总人口，我查了一下是167个 million， 也就是 1.67 亿人口。你知道不知道？这是文献上说的啊，就说这是科学文献。孟加拉国有100 million， 有一亿人口有急性砷中毒啊，不是超标啊，急性砷中毒是有临床症状，才叫急性砷中毒。哎，一亿人口是什么概念？这个国家里面，每三个人里面有两个人，三分之二，全国啊，急性砷中毒，可怕吧？那么我就讲到这个，我就顺便讲一下，砷在地表里面，这个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些重金属呢，都是在地壳里面的，地壳里面，对不对？大自然里面这些东西比较少啊，就是我们的如人生活的地表啊、空气啊、水本来是应该比较少的，当然有些地方有的，比如说喜马拉雅山脉这个地方，这个砷这个地质里面就含的比较多。那为什么 Bangladesh 会这个呢？这个和这个有关系，因为喜马拉雅山脉这个比较多，而且是南麓，因为南麓受阳光照射以后呢，这个水啦什么就流下去，对不对？那么它就特别高。北边我们中国呢，在北边省域可能稍微少一点，生在中国也高，但是呢没像那么高。那么美国，这些都是研究里面讲，美国的自然的地表水里面至少有四分之一的自然地表水砷超标啊。美国我们讲是环境污染相对比较好的地方，对不对？也有至少四分之一。我们为什么说至少四分之一啊？因为根据文献记载，至少有一半美国的水源还没有做检测。OK， 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大。那么，砷现在全世界是一个砷大量超标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为什么讲砷这么重要呢？我下面有一张这个讲到，我在国内，我们最近在上一回，因为张总和他的公司一些其他朋友的协助下，我们做了大概有30几位。这个人的这些检测，这其实里还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国内这些人都是一般的人啊，里面有正常健康的人，比如说希望包括我在内，我希望我比较健康，好像没什么大问题啊。那么还有别的包括我的一些家人，就这里面30几个人里面只有一个里面没有查到任何的重金属超标，剩下的32位人通通都有重金属超标。那么其中有很多人有高毒性的、剧毒性的，那个重金属呢不完全都，比如说铝、铅、汞、砷，这些都是最高毒性的、高毒性的，对不对？比如说砷，我们都知道这个国际卫生组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分为第一类的抗癌这个致癌剂，也就是最强的致癌剂之一。那么所以我讲砷，因为这个砷和我们所有的人都自然都有很大的关系，不仅仅砷，还包括汞、水银，就是铅、铝等等这些。那么这些东西重金属本来呢应该是在我们地壳里面的，对不对？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讲在很长很长时间，尤其是最近的大概几百年里面，是不是我们都在挖地，所谓的 mining 就是矿物业，挖煤啊，挖这个金属矿啊等等，尤其是挖煤。那么煤呢，挖出来以后我们就燃烧，烧煤对不对？一烧呢，这些重金属矿物质一烧就飘到空气里面，空气里面呢就雨一淋就掉下来，对不对？所谓的酸雨就是和这个有关系。那么这些重大的污染，包括这些重金属，就进入了我们的地表水系统。OK， 所以很多的毒素、毒性物质是被我们挖出来的，本来没那么高，现在很高，是有这个道理。那么这些进入了水里面以后呢，其实和我们每个人，尤其我们中国的南方人，为什么南方人吃水稻比较多？中国60%的人是主要吃水稻，就是大米，以大米为主。啊，这些人可能在南方更多一点。那么大米呢，长期浸泡在水里面，那么因此呢，水里面有污染的东西就比较容易进入大米，比如说砷。啊，那么这个砷呢，我们现在讲吃糙米比较好，对不对？这个糙米呢，就是这个就是没有不是精细的大米。这个就说这个大米连着外面的这层这个 husk， 包括在里面，对吧？就是壳包括在里面。那可是呢，这个砷在这个壳里面更多一点，所以吃糙米也有问题。为什么？这里面的一些重金属污染可能比精米更高。OK， 那么这个所以我这个下面我会讲到，现在我们就聊一下，就是福建师范大学在前几年发表过一篇统计文章，那么就是他就综述了我们国内的，因为中国的这个环境污染问题，所以在政府的支持下啊，政府的指导下，我们做了大概中国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土地的测量，下面我有一张幻灯片就专门讲这个。这测量呢，测量了各种重金属，包括我们所有的省以及重要的一些这个省会所有的省会和一些重要的就是自治区啊，一些重要城市什么的，我待讲到待会再讲这个吧，有那张幻灯片。现在我们再讲回来自身免疫病的机理，对吧？是因为这些毒素等等进来，破坏了我们胃肠道，进入体内产生了。自身免疫反应，自身免疫反应的这个重大机理之一呢，就是一个氧化压的升高。因此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我们首先呢，尽量减少这个毒素的摄入，也就是这是我们低碳饮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各种各样的粮食，是受到这些，尤其是草甘膦的影响最大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会用大量的抗氧化剂。那除了这个饮食里面啊，各种各样的绿叶蔬菜，其中尤其是这个所谓 cruciferous 这个十字花科的，以这个西兰花最好。那么讲到西兰花，我再讲两句。这个我们有所谓的很不好意思，我刚才很多大概没讲。我讲到这个西兰花。这个西兰花的芽里面，我刚才这个停掉了，我不知道，不知道讲哪里了。那么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十字花科里面的西兰花里面的芽，这个萝卜素最高。那么西兰花的芽里面的萝卜素比陈菜高大概平均33倍左右。所以如果你能够自己发西兰花的芽，或者是买西兰花的芽，那么这个抗癌的功能就是非常非常高。啊，这是一个很好。那么除了这个饮食里面，这个这补这些西兰花的就是抗氧化的饮食以外，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外面买补充剂，就抗氧化补充剂。这个维生素 C 首当其冲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维生素 C 英文叫做 prototype， 是一个原型，抗氧化剂的原型。因为维生素 C 分子比较是这个最小的一个，非常小。维生素 C 是前两天我们讲过了维生素 C， 我今天不多说。这个维生素 C 是由葡萄糖演变过来的，非常小。 那么这个是水溶性的，水溶性它就是可以很容易到达所有的地方。那么它从血液里面可以通过这个葡萄糖的转运体，有好几个方法可以进入细胞内啊。那么它和葡萄糖竞争，有竞争性的，所以它这个维生素 C 可以进入体内所有的细胞，那么非常的活跃。所以维生素 C 是一个圆形的 prototypical antioxidant， 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别的。那么讲到抗氧化剂，我再插一句，有人问我啊，这个也是抗氧化剂，那个也抗氧化剂，我们补哪一个抗氧化剂比较好？那么这牵涉了一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抗氧化剂我刚才谈到了，其实我们身体内需要氧化剂，但是我们目前的整个的社会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我们现在的人的整个社会是炎症压力、氧化压力偏高，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各种各样的污染啊，再加上呢，我们现在的人抗氧化剂吃进去比较少，我们现在的人和以前比，蔬菜吃的比较少了，对吧？我们现在的这个饼干、这个点心啦，这个零食比较多，这个蔬菜吃的相对比较少。我们过去蔬菜比较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原因呢，这个现在我们很多人吃着所谓 processed foods， 罐装食品啊、包装食品啊什么的。那么这个我们以前的话，历史上原始上的话，蔬菜地里拔出来，差不多当天就吃了，对不对？现在的蔬菜呢，这个地里拔出来，放到这个包装，放到工厂里去包装，工厂里卖到这个超店，然后超市里面呢，我们再忙到家里，那多少时间？我看一个礼拜肯定不止了，对不对？那么如果在这个运输啊等等原因，所以这个里面的抗氧化剂，尤其维生素 C 都会快速的降解。美国农业部曾经有一项大型的，他们定期都会做这些这个 survey 这些调查，这些维生素 C 的降解就非常快。所以在这些这个所谓 double whammy 的，一方面呢，都是各种各样的氧化剂，都是所有的都是氧化剂，毒性越强，氧化剂能力越强。一方面在全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个毒素增加，重金属啊、化学啊、毒素啊、农药啊等等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饮食上面的习惯的改变，我们这些这个吃的少了啊，现在的农业，而且还有一个土壤问题，现在土壤有一个营养不良的问题啊。那么因此呢，我们的抗氧化剂收入减少，导致了我们人体现在总体而言是一个相对炎症压力比较高的。我们皮肤上，你如果说脸上常常长痘痘啊，看上去脸上并不是太光滑啊等等，这个就是个好像看上去，这个实际上我常常说，我说实际上这是一种所谓 inflammatory face， 是一种炎症脸的表现。我不做检测，我就看你的脸，看你的皮肤，其实我就可以猜测出来，你体内大概氧化压力偏高。那我讲这些其实跟我们治病就有密切关系。举个例来说，氧化压力里面有很多的氧化压力，这个是一个泛，这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的。就氧化压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体内的氧化剂，你可以测各种的氧化剂，很多，对不对？然后呢，再测各种各样的这个抗氧化剂。哦，我说错了，前面测氧化剂，实际上我们是测我们的氧化产物，一般是这样。因为它氧化，比如说氧化可以破坏我们的 DNA 产生基因突变，那我们可以测的氧化的 DNA 有多少。我们这个氧化可以来氧化我们的这个脂肪，那我们就来测你的脂肪的氧化产物，对不对？这些都可以检测的现在啊。那么同时呢，我们测你们体内的这个抗氧化剂，刚才我说的维生素 C 啊，这个还有很多的抗氧化剂酶啊，这个 SOD 啊，什么谷氨酸啊，这些都可以测，对不对？那么所以氧化剂抗氧化剂的这个比值我们就叫做氧化压力，这个是这么概念。因此氧化剂越高，我们这个氧化压力就越高。其中有一对，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Omega 3 Omega 6，这是也是去 Omega 4是抗氧化的鱼油， Omega 6是促氧化的鱼油，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我们都需要的，这些都是叫做临床，都是叫营养必需氨基酸，对不对？但是它们的比例又是一个平衡概念。我们正常人自然界应该是大概1:1的左右，可是我们知道不知道，至少在美国 Omega 3比 Omega 6，这些都是文献报道，大型研究 的比例严重下降，现在的缩氧化的 Omega 6要远远超过抗氧化的 Omega 3，超过多少？大概在18-20倍左右。所以我们大家都在补 Omega 3，为什么？是因为我们 Omega 3不足。那么昨天我跟有一位人在一起聊这个，我说我反对吃菜油 vegetable oil， 可是不好的是不要用这些菜油。为什么？他们包括培瓜菜油啊、菜籽油啊、葵花籽油啊，这些什么，因为包括什么红花油啊，它都是 Omega 6比较多，我们 Omega 6已经过多了。所以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我建议你查一查它是 Omega 3还是 Omega 6，对不对？这是一个 Omega 3一对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这两张是幻灯片，是这个草甘膦。我大概讲一下草甘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不少人可能没体会到这个问题。那么草甘膦是世界上使用最大量的一个农药。OK， 在国内其实草甘膦就是一个枯草剂。那么我们大概很多人都听说过，在2018年的初天早期2018年刚开始的时候，在加州法院宣布了美国，现在好像是被贝尔公司，德国的拜尔买去了。这个拜尔公司下面的孟山都被法庭宣判败诉，要赔1亿多美元的这个案例，你们都知道。那么你们可能不一定知道，全世界大概有10000多件这个刑事诉讼案在控诉这孟山都这个草甘膦。那么之所以为什么要有那么多问题，为什么是草甘膦引起了很多的健康问题？草甘膦是一个枯草剂，它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它的主要干嘛用的呢？它就说我们长庄稼，那自然长庄稼的时候呢，也有很多杂草会生，杂草生了以后呢，就把阳光，杂草生的比这个我们正常的邪气呢，它这个长得比较快嘛，就把我们这个养料阳光都拿掉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喷这个枯草，这个草甘膦一喷以后呢，杂草就被杀死了，这个我们希望我们庄稼就好了。那么在90年代我们人类第一个转基因，我们讲到转基因，对不对？我比较转基因我什么概念啊，不什么态度，我们分析一下什么叫转基因。转基因实际上是把这个基因，一个基因放到另外一个基因里面，这个技术本身没什么，最好比武器一样，这个武器不杀人，是人杀人，对不对？那么这个转基因本身无可厚非。那么第一个转基因的基因是什么？就是这个草甘膦，草甘膦抵抗基因。那么他们的第一个就是把这个草甘膦抵抗基因转移到应该是大豆里面去了，对不对？然后呢就这个转移到进去以后呢，这个大豆它就会抵抗草甘膦，然后你就可以喷草甘膦，喷了草甘以后大豆就不被杀死了，那么杂草被杀死了，这个原来的初意啊是很好的，对不对？那么这就是草甘膦的这个转基因，那用草甘膦的本质。那么现在呢，草甘膦也是转基因里面最用的最多的，全世界用的最大的一个药物，这个东西，对吧？那么据我私下了解，我们国内也有不少用啊。草甘膦，中国是一个草甘膦生产最大的一个这个地方。那么草甘膦非常，现在发现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草甘膦在其中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进入体内以后，它会促进导致我们这个就是破坏我们的胃肠道，导致我们前面讲过的肠胃漏增加啊。那么它还有很多别的原因功能，它进入我们体内，可以直接进入我们体内以后，导致我们的线粒体损伤，与现在发现与我们几乎所有的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在内，包括这个自身免疫病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草甘膦主要是在拿来喷洒农药的，我们上面这个幻灯片里面有一张写着，受草甘膦污染的主要农作物是什么？小麦、大米、大豆、土豆、玉米、燕麦、亚麻、黑麦、油菜籽、向日葵等。那么 这些里面很大量的都是所谓的碳水化合物。那么我提倡的，在尤其在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里面，我们提倡低碳水低碳饮食，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主要的目标是要让避免这些这个受草甘膦严重污染的农作物。这是我用低碳生酮饮食来治疗这个治疗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不是葡萄糖，而主要是要避免这个肠胃漏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草甘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草甘膦是枯草剂，结果他们农民发现，在庄稼成熟的时候，在收割以前，如果你大量这喷洒草甘膦以后，这个因为草甘膦它是一个枯草剂，就把庄稼也给就是加快它的这个干燥，加快干燥以后，他就发现收成增加了。有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的小麦在喷了这个草甘膦以后，收成增加13%。那这个卖的就多了嘛，当然农民就愿意干，它的成本比较低。那美国都是用飞机喷洒，对不对？所以这里出产生一个问题，你当你大量的庄稼用飞机这样的大量的喷洒以后，那么在而且喷洒以后不久，没有几天，没有多久就收割了，那么这大量的这些农药残留在这些农作物里面，那么这是这个草甘膦污染的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之一。那么昨天呢，我们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个农药啊，这些环境毒素，这个所有的食物里面，包括猪肉，现在有些人比较反对吃肉，对不对？肉里面也会有，对吧？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呢？这里我大概解释一下。讲到自身免疫病，那么主要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草甘膦原来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草甘膦主要在农这个粮食里面，那么这个直接污染肉呢？这个肉，这个草甘膦是水溶性的。我们讲生酮饮食、低碳饮食，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低碳饮食，主要是指什么？是少吃碳水化合物，而主要是要多吃一些，就是说我们蛋白质也要适量，然后呢，剩下不足的能量是靠脂肪。低碳生酮饮食，并不一定等于吃很多的肉，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我们提倡，我提倡这个生酮饮食，我们吃很多的应该是什么，包括这个椰子油、橄榄油、这个牛油果油，当然还有黄油、猪油、健康的油、牛油等等，对不对？黄油就是牛油应该是吧，也可以羊油也可以是，对不对？那么所以这个低碳生酮饮食并不就等于这个大吃肉，多吃肉这个饮食，这是一个。第二个，人家问我多吃肉，这个肉是什么概念？肉还有瘦肉、肥肉这个概念。我们讲的应该吃肥肉，是在油，瘦肉是肌肉比较多，我很少吃，我吃的不多瘦肉。我现在送上来三张幻灯片。那么这个呢，主要讲的第一个就是说我提倡的，我认为这个低碳生酮饮食至少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呢，是减少了葡萄糖的摄入，还有果糖啊，水果太甜的水果我也建议少吃一点，对吧？那么所以糖的减少就显而易见，这在治疗糖尿病或者糖偏高的人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概念。这个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糖尿病的专家对低碳生酮饮食这么反感。你血糖升高，我少吃糖，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为什么不做？这很直观的啊，没什么好多了。我认为这个是 no brainer， 应该没什么好承认的，对不对？我就不多说了。希望今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谈谈这个糖尿病的问题。那么其实低碳生酮饮食的一个第二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我在低碳生酮饮食里面很少听到这些人讲，其实在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呢，和我们绝大部分健康人也有关系。换句话说，低碳生酮饮食不仅仅适用于治疗病人，对于我们一般人的保健也有重要。为什么？因为低碳生酮饮食可以减少降低谷物污染因素的大量的减少。 那么我刚才谈到了里面草甘膦，也就重金属等等，对不对？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第三个，我推荐少吃，就是低碳生酮饮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实际上是这个人体对能量供能的依赖，也就是能量产生。这个问题我多讲一讲，这是一个生理学的概念，很多人不明白，对不对？讲到低碳生酮饮食，我们少吃碳水化合物，少吃大米，少吃这个米面、面条啊、包子这些东西。那么有些人呢，就常常会，这陈博士，我们老祖宗一日三餐啊、至少是据说宋朝以后我们就一日三餐，宋朝以前一天一日两餐，对不对？那么老祖宗一日三餐吃大米都几千年了，你这个我们吃祖宗的肯定没错，按照祖宗的祖训肯定没错，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我常常会开玩笑，我说你的老祖宗多少年了？那我来跟你讲讲我的老祖宗，我也是挺老祖宗的。我的老祖宗多少年了？哎，别，我是中国人，别搞错了啊，我们是同宗同源，说不定我们是500年以前还是一家，对不对？那么农就是 farming， 就是我们人类真正种，我们人类原，我们人类历史上历史多少？至少几十万年，对不对？那其实更早，我们这个至于我们人类怎么来的，我们就不去谈它了，这个搞不清楚啊，可以是上帝的，或者是进化的。那我们人类有至少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对不对？可我们大家也知道，水稻的种植史才多少年？大概6000年左右。小麦啊什么这一类的种植史多少？大概是10000年左右。我们人类的农业史也就是大概在10000年左右，10000年和几十万年，所以更长的历史比起来还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对不对？那么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是怎么饮食的？我们所谓就是 hunters and gatherers， 我们人类早期都是吃的什么飞禽走兽，地上的这个就是树上的一些果汁，地上的一些野果，可能也有一些野麦啊、野稻，那肯定有的，否则我们哪里来，对不对？那当时应该没那么多，因为我们人不没有去自然，换句话说地上长什么我们吃什么，对不对？那么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对不对？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我们常常来讲，我们人是什么？人是高级动物。什么叫高级动物啊？就是我们穿了西装打了领带住在房间里的动物，我们会思考，是不是？可是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别忘了我们人还是动物这件事情。今天我们讲的是医学，是生物学，而不是讲的心理学，这个精神病学，对不对？什么意思？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在讲到生物学、医学的时候，我们人和动物有很多的相通之处。你看我们大自然的动物，也就是我们人，几千年以前，10000年以前，我们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吃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在外面打猎，我们是在大自然，我们没有住进房间里面，这才是我们的本质，我们人是更适应于那种生活状态的，对不对？那么有些人就会说啊，陈博士不对啊，以前人的寿命很短，对不对？我在开始的时候讲掉了，几张画那边就讲了，我们人以前寿命很短，那是因为饥荒、瘟疫、战争，每一次来都是大面积的把人口就平均数据拉下来了，对不对？据说当然这些传说啊， Moses 什么活到了900岁了什么的，对吧？中国的这个也有这种长生，这个我们真假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人类战争啊，最近的大规模杀生战在二次大战、越南战争啊，那个朝鲜战争等等，对不对？以后现在战争就很少，比较少死人了。现在瘟疫我们通过疫苗等等也把它控制住了。现在饥荒也不会一下子饥荒就这个大变得比较少了，对不对？这个也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所以现在的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原因，对吧？不一定和慢病啊，就说这个有关系。那么现在的人平均寿命提高了，因此呢，很多的慢病本来大概人没有活到那个时候来的，不是现在出来了，是这个原因。那么所以再讲到能量，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其实人家告诉我一日要吃三餐， 我们老我们你现在看看我们野外的动物，这个有哪一个野外的动物一日三餐的？我们人本来也没有一日三餐，对不对？那么正常的人体，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是有很多糖尿病病人，这个糖尿病两型糖尿病病人是什么？是这个一顿不吃，经常就会产生低血糖症状，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就说，一顿不吃就头晕了，这个脚没力了，甚至于要睡一觉啊，甚至要晕倒等等，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这些病人一般的话体型比较肥胖？那么体型肥胖，这个身体里面又储存了很多的能量，脂肪。那么储存了这么多能量，当你这个按理说你一顿不吃的时候，我们身体就应该有足够的能量来提供我们的这个需要。可是你一顿不吃，怎么就肚子饿了？饿得了会要晕啊，要疲倦啊。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个敌人后面追你，你怎么办？对不对？那么，所以我常常会举个例子，我们大家想想看啊，你自己想一想，你如果说一顿不吃就晕，肚子饿，肚子饿谁都会饿，对不对？但是如果饿了以后，饿得来你这个无法正常工作，要甚至于出虚汗等等，我就是只一顿不吃啊，不是七天不吃，对不对？那么说明什么？说明你体内释放能量的功能就下降了，对不对？所以你想，如果说我们在一群高中孩子在那里打篮球，对吧？中午饭时候到了，然后呢你跑过去，哎，我们这里有汉堡包，这个和馒头啊，天津狗不理包子，要不要吃？哇，大家都饥肠辘辘，好啊，每人可以吃三个四个，对不对？可是你如果说不给他们吃，他们会不会打球？很有可能就继续打下去。事实上我现在经过我几年的低碳生酮饮食调理等等，包括营养素维生素 C 等等，那么我现在的话一顿不吃去打球照样打，我不会打不动，打羽毛，我很爱打羽毛球。为什么？为什么那些孩子这个不仅仅一顿不吃，他饿得就跑不会饿得跑不动，甚至还可以打球？可是你如果说或者糖尿病病人至少一顿不吃就饿得饿不下去，原因在什么？是原因在你体内释放能量的机能下降了。那么糖尿病病人为什么体内释放脂肪的能量下降了呢？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拳不离手却不离口，对不对？我们正常人在吃饭以后，我们的能量进入体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激素啊，就应该神经啊激素等等一系列的生理生化反应，就应该把这些能量储存到我们的机体的皮下组织皮下脂肪里面，对不对？那么在我们需要不吃以后呢，就慢慢再释放出来，来维持我们血液里面我们体内的一个能量平衡，是不是？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体内大概讲一下，我们体内有三大类脂肪，脂肪是一样的，但是细胞不一样。比如说皮下脂肪，皮下脂肪除了保暖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保护保暖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储存能量，对不对？这是我们应该的。可是我们现在不希望有的什么是大肚子，对吧？这个肚子里面的脂肪比较多，这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脂肪其实多一点，胆固醇就是胆固醇，你这个鸡蛋里来的胆固醇还是自己合成的胆固醇，你根本没法区别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脂肪储存在我们的内脏周围、肝脏的周围、小肠的周围、胃周围，那就属于不正常的脂肪，所谓 visceral fat。 脂肪一样，是这个脂肪细胞不一样。还有最后一类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脑子，我们脑子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脂肪啊，所以我们开玩笑说，人家说你 fat brain 啊 ，fat head， 你就是那个肥脑，对不对？其实肥脑很正常的，我们人的脑子里面应该都是肥脂肪比较多，对不对？那所以这三大类脂肪，所以我们讲减肥，我们减肥要减的是什么？应该是这个脂肚子里的脂肪，而不是皮下脂肪，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平时这样去减肥，你减的主要的是什么？是皮下脂肪。所以抽脂术，抽的是皮下脂肪。你作为美容啊，无可非议，我不会去做，没有意思。
那美国抽这个一两磅两三磅脂肪，大概据说以前的话是要3000块钱，对不对？这两三磅一天吃就回来了啊，一个礼拜就回来了，而且你抽的都是皮下的正常脂肪。那这个今天我们不多说，以后有机会再聊。我们如何来减这个？我们做减肥做了20多年，1万多例。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脂肪的问题，就说其实我们正常人这个吃饮食以后，脂肪就被能量就被储存到体内。我们这个体内的储存能量储存是什么？是脂肪形式，对不对？我们肌肉、我们蛋白质、我们含能量的食物有主要有三大类：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蛋白质我们不以能量储存的形式留下来，对不对？当我们这个我们体内也储存的形式是以脂肪和葡萄糖。葡萄糖我们也听说过，所以就所谓肝糖原、肌糖原，对不对？那么但是呢，这些肝糖原、肌糖原这个储存的能量很少，我们体内大概只有500克左右，也就是一斤吧，500克是一斤应该，对不对？一斤，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说24小时进食，我争取一个礼拜会进食一天24小时，这个肝糖原就被是没有了，就用掉了，对不对？那么，所以我们体内储存是以脂肪主要为脂肪形式，这是一个。第二呢，其实脂肪是我们有些人知道，脂肪一克有9000大卡。葡萄糖一克才4000大卡，一半不到，对不对？其实我们储存的是以脂肪形式，因为脂肪是一个高能量的组织。可是我们现在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碳水化合物为主，主食嘛就是碳水化合物为主。所以我们燃烧，我们储存的是脂肪，可吃的是碳水化合物。我们不学生物学的人，我告诉你一下，其实我们代谢碳水化合物和代谢脂肪的通道是两条不同的通道。那么我们天天在燃烧使用，我们天天在吃这个碳水化合物，如果说碳水化合物又吃了很多的话，我们用的基本上就是我们燃烧的基本上全部是碳水化合物。那所以这碳水化合物这条通道大概是比较通畅，可是我们脂肪释放燃烧这条通道就不通畅。为什么不用嘛？不用这气，对不对？生物学上有所谓的上调下调，也就是与脂肪代谢相关的激素以及受体等等就被不用了嘛，浪费了，就被下调了，生锈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时间久了以后，而且因为现在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不用我跟你讲，我们现在的人都吃了太多了，对不对？吃了太多以后呢，很多热量进入体内，这个上一顿吃了以后呢，我们的热量还没有用完，我们又在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体内血液里面永远有用不完的热量。我们为什么血脂升高、胆固醇升高、血糖升高，很大的原因是满着液，我们储存能量的地方太多了，然后呢我们又不断的再把这些能量吃进去以后没地方藏不下来。就好比电脑，我们不学电脑的人我也不懂啊，电脑又说过这个 bytes， 对吧？电脑这个东西，你说这个信息看不见摸不着，怎么会电脑里储存就满了呢？对不对？我们体内这些脂肪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是吃了多以后就胖了，就脂肪细胞你要知道，我们一般脂肪细胞并不增加的，只不过是每个脂肪的细胞变大了，里面脂肪含的量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吃了很多以后，我们体内的能量，血液里面的能量太多，多了以后呢就往上升了，对吧？很简单道理，对吧？我们临床医生不要搞得那么复杂，要搞一些简单通俗的道理，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太多了，就很简单。我发现我们有些人呢、好像对这个能量这个还有意见。其实这个很简单，这个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运转是有些基本定律的啊。物理学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定律，对不对？能量不可转换， 我们能量啊，不说错了，对不起，能量不可消灭。我们能量总是从一种形式转化到另外一种形式，物理学上好像应该叫做能量守恒定律啊，是不是？热力学上是不是好像是第三定律吧？这个我们人之所以长肥，简单的说就是因为我们吃的过多了，这个不容置疑。OK，I can argue with anybody。你吃多了，你谁不相信？我告诉你来试试看，我饿你一个月，你瘦不瘦？对不对？这个不要去考虑，这种叫就钻了牛角尖，对吧？那么由于我们吃了太多，血脂也升高，血糖也升高，对吧？那么因此我们经常吃了太多，而且还吃了不止一次两次，就是一日三餐，中间还要加餐。因此呢，我们人体常常的就是没有机会要释放我们体内的这个脂肪，那因此就最后就产生了糖尿病，很简单，对不对？所以这就回过来再讲我们今天讲的第三条，我们正常人一般人，我为什么建议我们经常要间歇性的断食一下，是吧？所谓间歇性断食呢，我经常简单的说有很多做法，我们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所谓这个16-8-18-6啊，或者52啦什么东西的，对不对？那我说我认为我自己觉得比较做起来比较方便的几件事情，一个我每天是不过午不食，我早餐不吃的，我告诉你早餐不吃，时间关系说了很多了，简单地说古人的过午不食和我现在的过午不食差不多，为什么？古人大概很早就醒了，对吧？这个古人早，我知道我的外公外婆那个时候很早以前，那个早上好像4-5点钟就下地去做一段事情，外公了，这个然后到个9-10点钟才回来吃饭，差了4-5个小时，对不对？我现在早上8-9点钟左右起来，12点钟吃进食，才4个小时，对不对？所以我的午。我外公的第一顿和我的一顿差不多，对不对？那么而且呢，古人的话，这个就是日落而息，5-6点钟太阳下山了，他就不管，而且点灯还要耗油呢，对不对？所以大概很早就上床了。现在的人怎么样？我是大概在12点钟左右睡睡觉。我如果说6-7点钟吃晚饭，还要过了5-6个小时才睡觉啊。我们如果古人讲过午而不食，午是什么？古人的午大概是12点到2点左右，那你平均算12点1点，你1-2点钟吃完饭到这个5-6点钟、6-7点钟睡觉，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所以我一般一天吃2顿，我是中午12点以后一顿，也就6-7点钟一顿。这2顿其实古人的过午不食概念差不多，我们一定不要去究其字眼，一定要理解里面的内涵，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我呢，这个，每个礼拜有基本上有一天24小时不吃，其实很容易。我一般礼拜五晚餐以后，礼拜六我本来早饭就不吃，那个不吃我是有意不吃，啊。好的东西放在家里，这件事情我回到国内以后，通常是我父母亲啊非常爱我，对不对？我还没想呢，就门敲敲，哎，要不要吃早饭了，对不对？那么后来我发脾气了，我把我一家人跟我一样，我不多啰嗦了。后来就是我是有意不吃早饭的，对吧？那么这个我就换句话说，我一个礼拜有24小时进食，那我也就是礼拜六中午一顿也不吃，然后到。就是礼拜五晚上一顿吃了以后，到礼拜六也在晚上再吃晚餐，那也就差不多24小时了，对不对？所以这很难，很容易做，不难，你试一试。那么这是一个。第二呢，我建议大家，你就是尤其是那些肚子饿了以后一顿一餐不吃容易饥饿的人，我建议你们不要饿了马上就吃。糖尿病病人我绝对地反对少吃多餐。OK， 这很不好。多年以前我见过一遍这个糖尿病病人，一日六餐的病人比一日两餐要差很多啊。当然现在这样的研究很多很多，那个刚才我说的研究是几年以前我还没接触到这些概念的时候，对吧？所以我建议你们间歇性断食，那么我不要饿了以后马上就吃，你饿了以后你让他饿一饿个15分钟20分钟， 啊，每天的时间延长一点。为什么？在你饥饿的时候，你的身体在发出不同的信号，让你的神经激素等等来帮助你把体内积蓄的能量、储存的能量释放出来。这是一个过程，你以前你身体已经忘掉的一个功能，慢慢的再把它培养出来啊。我以前也容易饿了以后容易这个产生症状，现在就没关系。我饿了以后我喝点冰水，喝点水，对吧？尤其我喝些维生素 C 的水，维生素 C 有减肥作用，你们知道不知道？很大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吃了以后他不想吃饭。我肚子饿的时候我喝维生素 C， 我不肚子不饿了啊，真的不饿。你不相信不相信试一试，对不对？那么所以你这个是就是说间歇性断食，对不对？那么所以第三条低碳生酮的原则就是我们调整你体内的能量，这个能量学，让你是要我们其实我们燃烧的是脂肪啊，就是说我们吃的是脂肪，燃烧的是脂肪，是同一个系统，就更自然一点，对吧？是这个原因。那么低碳生酮饮食用在不同的人身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对于癌症病人，我们用的就非常严格，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叫做 restricted ketogenic diet 啊。那么今天我们不多说，今后我们聊一聊癌症代谢治疗。癌症我们并不认为是主要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啊。那今天我们不多说。对于癌症、糖尿病，尤其是早期的自身免疫病，我们用这个这个间歇生酮饮食我是很严格。为什么？我要求效果，尤其自身免疫病。有我今天显示的这些这个皮肤病，对不对？如果是你是比较简单的一些糖，这个就说湿疹啊，这个长脸上长痘痘啊，这个牛皮癣啦，比较简单的不复杂的啊，坦率地说，你如果用我们这些疗法，一个月之内，我到现在为止医生很难不敢跟人家保证的，对不对？我是内科医生，而且我有一个哲学博生物化学博士，搞科学要讲严谨，对不对？不能随便答应人。那么但是这个我可以这样说，刚才我说的简单的皮肤案、自身免疫病啊等等这些，我到目前为止只要你按照我的方式，我有办法来测试的，我不是说你告诉我你生酮你就生酮了，我要检测的，对不对？那么很方便的啊，也不昂贵。那么一个月之内，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这个没有改善的。那么有个别人不改善，一方面可能是他这个疾病不一样，这个就慢性的啊，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配合不好。好，最后没多少了，这个再讲讲这个毒素，再回来讲一讲这个毒素的问题。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国内的一项这个检测，师范大学的，对吧？做过一项检测，那么发现呢，这个国内的很多大城市都有严重的这个毒素超标。那么其中呢，以中国不好意思啊，这个中国的沈阳是在这次检测里面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它的所有的毒素都严重超标。沈阳的各项重金属指标比这个背景啊，就是背景有一个，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我们应该的吧，自然界的，对不对？沈阳的各项重金属指标比背景指标平均高出9倍到109倍。不好意思，你们沈阳住在沈阳的人，这个问题你要严重一下，注视一下啊。那么我就简单讲几个，那么。我刚才说了，我们检查里面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正常的啊。那么我就先检这个检出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比背景高出至少5倍以上的省市。我简单地讲，北京，我这次检测呢，这个调查里面包括有所谓的城市土壤和农业土壤。城市土壤，北京也有农用土地嘛，对不对？这个就北京也有城区的和农用的，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城市的。农用的我们今天不讲，农用相对比较少一点。城区啊，北京城区土壤汞这个水银超标，就是大于土壤背景的11倍。广东超过5倍，广西超过13倍啊，广西的铬也是一个高度性的重金属，超过13倍，汞超过大概是6倍， 贵州割超过10倍，汞超过6倍，我们上海也超过割也超过 6.6 倍。镉好像是中国的这个国内的环境污染里面比较多的一项。镉超标了，全身产生疼痛。这最早大概1912年是一个日本在日本发现，叫一代一代 disease 啊，一代一代认为叫做疼痛的，这就很疼痛。广州好像有一次有这个镉超标，结果也产生了一个流行一个现象，也是一个问题啊。那么我就不读下去了。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问题。那么再往下有一张，这个上面我们这次检测了30几位客户病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发现里面重金属超标的只有一位没有，剩下的人多有，这个多的人10几样重金属超标啊，这个问题非常严重。那么其中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是什么？发现，当然我们这些是量比较少，我们没法做统计，对不对？那么根据我们的背景，其实现在国际上认为糖尿病和砷中毒有关系啊，这个今天我不多说了，不多细说。不仅仅是一个 overlap， 就是说是糖尿病的病人砷中毒比较多，砷中毒病人比较多，糖尿病比较多。事实上很多砷的研究，砷影响到砷对我们胰岛贝这个贝塔细胞对砷毒性特别敏感。那么在这次我们的小范围30几位人里面检测，也发现一个大概的这个目测啊，目测的结果就是越是疾病重一点的有病的人，好像这个问题越多。我们这里面有几位癌症病人，癌症病人的重金属就比较多，那么糖尿病病人的重金属又比较多，尤其令人心寒的是什么？担心那个就是在我们这个30几位里面，前5位，其中第二位是一位这个小孩4岁，现在是5岁了，一个重金属，他的重金属超标这个分数在这个所有这30几万他排名第二。那么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着急，为什么呢？现在我们的自闭症比较多，自闭症和重金属污染我们知道是有关联的，是有密切关联的，我们以后有机会专门来谈一谈自闭症。那么就是这个这个头脑大脑和肢体发育这个迟缓的问题啊。那么因为小孩这个时候他在长，大脑在生长发育在长，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营养不好啊，这个重金属超标了什么，那么这个就会影响他到一辈子的智力发育。所以有关自闭症，我们就说第一，你如果在怀孕的时候，你要准备在备孕，国内好像备孕这个比较那个啊，或者是小孩子一生出早期的话，那么尤其是孕妇妈妈或者母亲，如果说有一些慢病症状啦、不舒服了什么的话，我建议你有条件的话，这个方面最好查一查，你最好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才来生孩子或者怎么样，对不对？比如说小孩子如果是就说自闭症怎么办？自闭症，那么下面我会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重金属的问题。那么重金属当然我们最好是能够排除，第一呢就是能够避免这些污染源，第二呢能够把它排除出来，排除当然这个除了这个口服啊，还有重金属可以静脉营养，说 IV chelation 也是金属咬合，对不对？那么这个金属咬合呢是有个大概是有几个礼拜几个月的过程，一个是一系列的静脉点滴，口服呢就更慢一点，对不对？那么这个其实呢在这个同时，你看我刚才谈到重金属和其他毒素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主要通过的机制是什么？氧化，这些毒素通通都是氧化剂。 OK， 所以如果说你体内有这个问题的话，马上应该大剂量的抗氧化剂，因为抗氧化剂干嘛？是保护我们的身体不受这些毒素重金属的伤害，或者减少它的损害，来修复我们人体的氧化。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其实比如说我们在太阳暴晒以后啊，或者像这个日本上一次的那个这个他们就有研究，就有人用这个，上次不是那个东京Tokyo Bay Area 那个有那个大地震引起的那个问题，其实在你就换句话说，在你这个前两天我们谈到这个维 C 的问题，在你受到大量的毒素或者是放射线 或者是太阳照射等等等等情况下，你应该大量使用抗氧化剂。这些抗氧化剂可以排毒，抵抗这些氧化剂，可以修复我们体内被氧化的 DNA 基因，突变的基因或者等等，对不对？这是非常重要，这马上保护起来，同时呢再把这些毒素慢慢的排出来啊。那刚才我谈到简单的介绍，就说重金属排毒，其实重金属螯合这个临床试验在正传统医学里面呢一直没有被这个认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认可。但是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一个所谓 TACT1 临床试验。那么 TACT1 临床试验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这讲完就结束了，国家卫生研究院花了好像1300多万美金，是 anyway 是一个正规的大型1000多人1700多人吧，进行的金属螯合治疗，多中心的很多地方，那么其中有一些是我的朋友，这些研究家。那么这个结论，我在这个我就这上面，我有一篇文章，我这下面都有把一个 link 链接放在上去了，完了以后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就说金属螯合治疗副反应，你如果知道怎么做，这个要懂得，要有受训练的人指导下做，不能随便做啊，也是会产生问题的。就金属螯合主要是原理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螯合剂常用的，有包括 EDTA，EDTA 是美国 FDA 批准的啊，这是批准的，你放心啊。那么这样的 EDTA 这一类的东西呢 ，DMSA 这些东西呢，进入体内以后，它就和重金属所结合。结合以后，这个结合键呢比较牢固，然后呢就由血液带到肾脏排出来，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但是这个结合呢是一个非特异性的，它除了结合重金属以外，也会结合我们讲重金属禁毒啊，重金属中毒不一定仅仅限制于重金属，比如说砷其实是一个 metalloid， 是一个类金属，并不是一个重金属。可是在医学上，我们讲重金属中毒可以把砷中毒中包括在里面，是吧？是一个同一个概念。那么这个就说我们这个螯合进去以后，螯合结合剂进去不仅仅会把这些重金属给螯合，它也会结合其他的我们人类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包括钙离子。前两天我们谈到钙不要太多，钙是很重要的，没有钙不行啊，软骨病啊什么的，那么钙很重要，血液钙是被严格调控的，我们昨天谈到了，前天这个钙血钙是被严格调控，血钙并不代表我们身体里面钙的储存，我是反对补钙的啊。另外一个课题，这个你们没听过的人进去听一下。那么这个但是我们在脑科的时候，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会把钙离子血钙价下降，血钙下降以后，血液里面的这钙啊镁啊钾钠这要严格调控，如果一不当马上产生这个心律失常，弄不好要死人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要严重。但是你如果说知道怎么做，那么这个 TACT1 临床试验就显示，这个其实如果你知道怎么做，临床的副作用是非常小的。那么而且呢，总体而言，这个重金属螯合临床效果很好，是有效的。重金属螯合用在临床上，尤其是用在冠心病的治疗上，至少有几十年的历史。那么这个 TACT1 的四年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主要一个临床的一个 end goal 也是来看这个对这冠心病的一个结果，对吧？那结果是什么呢？就发现尤其是在糖尿病，我们有糖尿病的人听着啊，尤其是在糖尿病的人身上，糖尿病患者发生任何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总体降低了 40%， 这个很显著了，差不多一半了啊。那么心脏病、非致命性中风或非致命性心脏病发作的死亡风险率降低了 40%， 差不多啊。第三呢，复发性心脏病发作减少了一半。换句话说，你如果用这个金属螯合的话，那么你再次是心肌梗塞了，以后再心肌梗塞的机会就少了一半，对不对？那么另外呢，随访五年的话，就发现这五年里面，这些就随访的人里面，就是由于各种原因，所谓 all cause mortality， 由于各种原因死亡的这个风险降低了 43%。 换句话说，在至少在糖尿病里面，糖尿病病人里面， 由于种种原因，刚才提到的原因导致的死亡率下降至少 40%， 这种那么所以这个重金属，当然我再加两句这里面。那么这个 TACT1 这个临床试验呢，他们这个静脉咬合液里面用了很多的东西，不仅仅是有静脉咬合剂，其中也包括维生素 C 等等，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知道静脉咬合剂，静脉咬合的一个副反应就是把钙离子给带走了。OK， 那么把钙离子带走以后呢，其实我们的软组织里面的钙就会出来。OK， 所以其实这个静脉咬合除了在排除重金属毒素等等，在冠心病里面很有可能和这个钙离子的下降，使得冠心病粥样硬化里面的斑块里面的钙出来。OK， 再加上维生素 C， 我前两天讲到，其实冠心病，我讲一句话这里，冠心病的发病的原因，我们认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冠心病是因为这个动脉粥样，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炎症性疾病，是一个动脉粥样壁的这个完整性结构完整性损伤导致的。这个损伤主要是由于胶原蛋白合成不足。胶原蛋白是我人体所有结缔组织里面最多，我们人体30%的蛋白都是胶原蛋白。这个冠状动脉内膜与内膜之间的连接主要靠胶原蛋白，里面我们还有很多这种弹力纤维等等，这些都需要这些维生素 C， 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等等都需要维生素 C 这个存在才能合成。我们前两天讲到这个由于毒素增加，这个我们这个抗氧化剂的减少，所以体内的毒素更多，就是大量消耗我们维生素 C，因此使得我们体内产生一个亚临床的，就是非明，就是一个就是不没有到毒败血症的情况下的一个维生素 C 的缺乏。维生素 C 缺乏导致胶原蛋白弹力纤维合成不足，因此呢就导致我们全身需要胶原蛋白的地方就出问题，具体表现尤其在骨质和冠心病。这骨质疏松主要是因为骨胶原合成不足，冠心病主要是因为冠状动脉血管壁胶原蛋白合成不足导致这个问题，然后呢产生了破坏。这个破坏以后呢，因此呢胆固醇的沉积、钙离子的沉积、这个mast cell 白细胞等等的沉积产生的粥样斑块，这实际上我们认为是一个修复过程。如果没有这个修复过程，我们的血管壁破了，人早死掉了。所以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一个修复过程，是实际上是保护性质的。那么但是呢这个过程因为我们的原因没控制，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维 C 继续缺乏，胶原蛋白继续不足，炎症继续进行，那么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就不断的扩展进展，最后就把我们冠状动脉堵塞了，就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那么而且临床也不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来显示。Anyway， 长话短说，这个金属咬合实际上由于里面的大量维生素 C 以及钙离子这个重金属咬合把钙离子沉积在缓解冠心病，这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upporting evidence， 一个支持证据，对不对？那么所以总的来说，那么这个我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说结束了，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原因是外因种种毒素导致我们体内胃肠道的问题，使得外面的抗原大分子物质包括毒素进入体内，这些可以直接间接的作用于我们各种身体的器官，包括我们的大脑和这个甲状腺，那么产生免疫反应，包括免疫反应在内的其他的炎症反应。那么我们治疗呢，一个是离开躲避这些重金属毒素，第二呢修复我们的胃肠道，第三呢大量的抗氧化剂，这实际上是消炎的。 OK， 那么这些抗氧化剂是没有，就正确使用是没有副反应的，而不是用少用这些一般的抗炎剂。 我们这些阿司匹林这一类东西呢，对胃肠道都有损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理论上讲，我这方面就说，而且是一个综合的，我前面点到了一下，没多说，就说抗氧化剂。其实抗氧化剂，因为它，你要知道这个我们体内的反应，可以在线粒体里面，可以在细胞膜里面、细胞质里面，可以在 DNA 里面，每个地方都有很多的氧化还原反应。我们每个地方因为空间大小等等，需要各种不同的分子去这个抗氧化剂这个存在。抗氧化剂，我们维生素 C 抗氧化剂和一般的毒素有什么区别啊？抗氧化剂就是它可以这个接受，它可以被氧化剂氧化，它也可以接受。所以啊，刚才不好意思又漏了啊，这个就说抗氧化剂，就说抗氧化剂是一个缓冲的。我们体内的各种各样的地方 DNA 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都需要有不同的这个抗氧化剂存在。因此呢，抗氧化剂的补充必须是全面的，这就是一个平衡观、整体观。那么这个同时呢，这个抗氧化剂和氧化剂的不同，就是抗氧化剂是一个缓冲剂，当你电子过多的时候，就抗氧化剂就释放出电子，是吧？就保护了我们正常的重要的包括 DNA 基因啊这些东西重要的分子。那么当我们这个环境里面电子过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抗氧化剂就可以接受这个电子，对不对？所以这个抗氧化剂是一个是要大量的和综合的广谱的所谓的。那么在这种治疗的原则下面，那整合医学 integrative medicine 这个广谱的整体的平衡的自然的情况下，什么叫营养？我最后加一句，我们从研究上面来讲，所谓这个基因营养学啊、功效营养学都 OK， 但是我们在临床试用上，我建议我们简单一点、朴实一点。营养就是营养，营养有很多功能，除了补充能量以外，其实这些营养现在我们讲的都是营养，营养就是治病健康的基根基，抗氧化剂就属于我们必须的营养之一。那么抗氧化剂怎么补充、怎么平衡，对不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排毒是抗氧化剂的一个重要的功能之一，也是我们营养学的一个重要的功能之一。我们有多少人在讲这个呢？啊 ，OK， 谢谢，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